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有小一点的，我这里好像 OK。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请问你的心是好土吗？真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哦，对基督徒来说，其实是再熟悉不过的经文了，对吗？但是也造成一个危机，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就没有办法真正听见，就没有办法用心的聆听。我记得我们刚搬到我们现在住的这个 condo 的时候，半夜呢，时常会被吵醒，因为就比较靠近马路的关系，不时就会有这个车子呼啸而过，而且呢，还会有这个大卡车卸货的声音。我想说，哇，怎么半夜两点三点来卸货啊？然后我很佩服我们的邻居。好，那不过呢，我就跟易经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以前住在台北啊，更吵。我们真的是住在大马路上，不能说住在马路上哈，住在大马路旁边的那个小公寓的二楼，就是真的是大马路，所以以前是更吵。我跟易经说没有关系，以前更吵呢，我们都这个可以睡着，所以呢，这个呢没什么问题。但是很奇怪哦，过一两个礼拜以后，我就发现那个半夜飙车族怎么都不见了，而且也不再有大卡车来卸货了。才怪，他们照样来，只是怎么样？对，只是我听见了，只是我听不见了。我习惯那个环境，我习惯那个声音，所以我的这个大脑呢，就自动怎么样，就把那个声音哦，就给过滤掉了。这个我们读到太熟悉的经文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就直接过滤掉了。就比方说呢，好像假如你今天问一只鱼，你跟他问说呢，哎呀，活在水里是什么感觉？他会回答你说，水，什么水啊？你懂意思吗？对，所以我们面对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呢，我盼望我今天的讲道够大声哈，能够大声到吵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把你们吵醒哈。因为呢，这段经文实在怎么样，太熟悉了，太熟悉了，太容易听不见了。OK， 好，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声音够大哈，好像这个路加福音八章耶稣说的，耶稣说了这些话就怎么样，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今天也要跟大家大声说，怎么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那也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留心听，因为这边的经文提醒我们一个事哦。耶稣说：“所以你们当小心怎样听，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啊，没有的呢，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撒种与结果。我们先在主面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向你来呼求，主啊，愿你今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动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众人真的小心怎样听，以至于我们都成为那个有的你再多再多的加添给我们那样的一群人。谢谢主，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动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题目是呢，撒种与结果。但是我要先从结果讲起，然后之后呢，再去讲这个撒种。OK， 这段经文提到四种土，就代表四种心啊，一种是无心，一种是漫不经心啊，还有一种是分心，最后一种是专心跟用心。不同的心态就会带来不同的生命状态。所以如果我们问问我们自己，疫情两年多以来，我的生命是哪一种状态啊？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就是属于那种结石累累的那一种啊？好像马太福音13:23说，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石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啊。或者马可福音4:20也说，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石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就我自己的观察，这个严峻的疫情就很像一场试炼啊。有些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就显示出了以下这种状态，就是那一些落在磐石上的， 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是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直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我发现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就是好像担心被传染，有一种恐惧，那就在这种恐惧的试炼里下呢，好像整个人被压迫到那个整个生命都枯萎了，整个生命都枯干了。好像因为我们不能实体聚会，在网络聚会，慢慢久了以后也觉得整个好像弹性都疲乏了，就真的觉得说好像就退后了那种感受。那但是呢，等到疫情稍微减缓之后，我发现有一些基督徒的生命呢，又显示出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接下来的十四节，就是那一些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就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给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就解封之后，我就发现呢，很多基督徒开始游山玩水，开始呢聚餐开 party，哪里都可以去，室内室外什么活动都可以参加，就是崇拜不参加，就是小组不参加。好像前面那种状况就是很忧郁很退缩好像这个困境就带来了一种消沉，后面那种状况刚好相反，就是很 hyper，新闻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报复性的消费，报复性的旅游，还有呢报复性的暴饮暴食，以前不能现在可以了，哇赶快啊哎，但是就你们就是非得这样吗？就是我们的生命真的不能够结实累累吗？我们的生命真的不能够像诗篇一篇第三节那边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这样子吗？就是不能够即使在疫情很严峻的状况下，但我们还是可以像一棵树，像那个栽在溪水旁的树，我们还是可以叶子不枯干，我们还是可以结出果子来。真的不能够这样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那边说的，就是那一些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就是将神的道持守在心里。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大纲，就是要掘深你的心土，就会带出丰硕的生命果实。路加福音八章六节说，那个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原因是什么？因为得不着滋润。如果心土没有掘深的话，就得不着滋润。八章七节说，有落在荆棘里的，是因为荆棘一同生长就把它挤住了。如果心土你觉得不够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那个荆棘给斩草除根了。但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掘深我们的心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要默想。我听到一个比喻，我很喜欢。他说：“默想像什么呢？默想像是这个母鸡孵蛋，什么意思？哈，他说母鸡孵蛋的时候，就会坐在那个蛋上面，连续坐好几天，甚至好几周，然后呢，在那段时间呢，除了短暂的吃喝之外，他其余的时间就是动也不动的就坐在那边，这个你从外面看起来哦，好像没有任何的生产力，对，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重要的事情，就在他的底下酝酿，他正在孕育，正在孵化那个新的生命。默想呢，就跟孵蛋，有一点点类似。你在默想，你觉得好像很没有生产力，但是呢，重要的事情，生命的事情，深层的事情，正在酝酿，正在发生。这个 Richard Baxter 他说默想是运用理解力去温暖感情，并且借着头脑去点燃心灵，所以默想你是要用理解力，是要用头脑，而且会温暖你的感情，会点燃你的心灵。J.I. Packer 他也说， 他说光就会启动热，这个是必然的事实。神的话就是光，神就是光，光就自然会启动热。我们默想，我们亲近神，那自然里面那个热情会被带动起来。好，这个透过默想，我们可以让这个上帝他的真理会很深入到我们的思想当中，会滋润我们的心灵，会去更新我们的信念。譬如说，我们都知道说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应该在教堂在教会听过无数次上帝是我的依靠，你可能也会背这个经文，对不对？神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是虽然你知道这些东西，可是你内在的信念很可能还是凡事靠自己，很可能还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你透过默想，你会让上帝是我的依靠这件事情成为你生命的实际。借着默想，我们会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借着默想我们会对我们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借着默想我们会对上帝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而且借着默想我们会开始有成熟的智慧，会开始有分辨的能力，那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也会更加的丰富。这个是光听讲道没有办法得到的结果，就算你是听耶稣亲自讲道也一样，你不默想，你不让你的心成为好土，你不掘深你的心土，你不让那个道深深进入到你的那个深层的信念里面的话，就算是耶稣讲道也没有用。你要让那个神的话语很深的进到你的全人里面，就改变你的内在信念，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需要像经文说的，你听了道，你需要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你要忍耐着结实。这个就是透过默想，你透过默想掘深你的心土，然后呢，神的道才会在你的里面就带出那个丰硕的生命果实。那到底怎么默？什么是默想？默想呢？默想是一种有方向性的思考，是透过转化你的思想，让原本已经存在你内心的知识在意识上面得着更新。就是说你都听过这些真理，你都听过这些道理，但它就只是你头脑的道理，它不是你生命的实际。需要透过默想让这些原本就存在你内心的知识现在开始在意识上得着一种更新，你就开始真的感觉说，哎呀，我真的相信，真的认识，真的知道上帝是我的依靠，是我可以去依靠的。当你真的透过默想得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那个里面的平安就加增，你对上帝的那个信心就加增，你面对事情该有的分辨跟智慧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得着。所以他说透过默想是让基督徒晓得他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永远不改变信实守约的神，他会看顾他的百姓在世上的生活，不论何等的艰难他都会带领他们度过，直到进入他为他们所存留的荣耀里面。就是要去默想，默想的内容其实很丰富，你可以默想神的话，你也可以默想神的计划，你可以默想神的属性，你可以默想神的作为，包含神在你身上的作为都可以回去重新的默想，重新的思量。 okay， 那至于到底要怎么样来默想，怎么进行这个默想呢？其实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宝藏，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种默想的方式。可是 就像每一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智商，每个人的体力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最适合你的默想的方法 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自己其实是需要去多方的尝试，然后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方法。好像这个恩泉组的 Paul，这个我有问他我可不可以分享这个，他说可以。他之前呢，他是每一天读完一张圣经以后他就写下一首诗词，这个可能就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对吗？他呢就真的完成了新旧约圣经每一章， 他都写一首诗词。你们知道新旧约圣经有多少章吗？合起来1189章，他就写了1000多首的诗词，然后最后呢这个汇总出了一本书啊。这个是他的方式，但大概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对吧？你要寻找你自己最合适的方式。但今天我想我跟大家介绍一种历史悠久的默想的方法，包含4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诵读，就是你大声的读出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然后你慢慢的读，沉浸在当中，最好呢多读几次，而且每一次呢你就读一两节嘛，你每一次读到不同的字的时候，你可以加强那个声量，可以加强你的就是大声一点，然后呢强调那个不同的字，你就这样子慢慢的读，多读几次，这是第一个步骤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就默想啊，你就用祷告的心来深思这些字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你问你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这段圣经呢说明什么关于三一上帝的信息，这段经文告诉我所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里面提出了什么宝贵的应许，这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呢，这段圣经呢对于我自己，对于我的生活或我的罪恶或我的挑战，或对我的内心，或者对于我怎么样预备我的未来，有对我说话吗？这段经文有这样子对我说话吗？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假设，然后你默想，譬如呢，你默想说，上帝是我这个炎热时的这个阴凉处，遮阴的地方。譬如你读到这段经文，那你默想的时候，你就是诵读，然后呢，每一次读的时候，可能用不同的加强的字，在不同的字上面加强你的声量，然后你可以默想，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你想象你哪一次曾经在这个艳阳底下哈，我们洛杉矶的艳阳底下，然后走得热得受不了，渴得受不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呢，哇，你走到一个可以遮阴的地方，啊，那种感受，那个情境，然后你就去想象，哎呀，上帝就是这样，在我遇到人生好像水深火热的时候，我可以在他的里面得到那个喘息，然后你让那个感觉进到你的心思，好，你好像可以感觉到那个阴凉，你可以感觉到原来那个热得不得了，到后来你可以放松，你可以想象，哦，你好像到一棵大树底下，然后呢好像你还可以听到那个风的声音，然后你吹到那个徐徐的风的吹来，你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默想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发挥你的想象力，但是引导你的思想是一个有方向的思想，聚集在神的话语，聚集在神的计划、神的属性、神的作为上面，然后让这个圣经的真理，你好像泡在那个里面。然后呢还很重要，然后你默想之后，你试着对自己讲道。好，就是你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哦，你都要成为你自己最优秀的讲员，热切的向你自己的心来传讲。这个刚刚说的这位 Richard Baxter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一个礼拜呢，他说你一个礼拜如果听别人讲2-3次道，在比例上还过得去，但是如果你在一天之内听自己才讲2-3次道，就显得太不足够了。他的意思是说常常对自己讲道。马丁路德说呢，我天天向自己传福音，你懂意思吗？就是我们默想神的话以后，你自己当讲员，对你自己说话， OK， 对你自己讲道，然后呢完了以后你就祷告，你用这段话，这段经文默想完，你用自己的话语来回应神，你可以用这段经文祷告，你可以按着这段经文给你的感动来祷告。然后最后一个阶段呢叫做默观，意思就是说你花一段时间，你已经默想完了，你已经祷告完了，你就安安静静在神的面前，然后以警醒跟充满期待的心静默等候他的同在。前两天我参加线上的毕业典礼，那个讲员林宏信老师他说， 以利亚，大家都知道以利亚不是这个求死吗？然后呢外面狂风大作，他都没有听到神不在其中。后来微小的声音，对不对？神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然后呢林宏信长说，那个微小的声音是多微小？他说好像雪花落在地上的那个声音。我说哇、哦，我只知道微小声音，我从来没有知道，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微小。所以当我们在默观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然后等候，等候。不一定每一天都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啦，但是你就在他面前等候。我们天天这样子操练，天天这样操练，就在掘深我们的心土，然后我们的生命会不知不觉当中就会有一些的翻转改变。我们家女儿哦，暑假她就开始这个跟着高中的这个 running team 去跑步，每天早上6:30去跑步啊。然后我带她到学校以后呢，我就自己也跑一跑啊，不然的话就坐在车上等她就太浪费时间，对不对啊？所以我自己也去跑步。然后我跑步的时候呢，我就操练默想啊。像我前天跑步的时候呢，我默想的是上帝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就把这句话呢应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基督里，所以上帝看到我好像他看到耶稣基督一样。我就想象，我边跑步边想象上帝不断重复的对我说：“文选，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文选，我爱你，我非常的喜欢你。”我边跑步我就边想这个句话，我边跑步我就在想说，当上帝说这要来抱我啊，我就在想象这段经文，默想这段经文。然后等到呢我跑到学校以后呢，哇，我就觉得哦，虽然跑很累你知道，但跑完以后因为默想经，我就觉得我的心思意念好像充满了那个更新的力量啊。通常我跑完了以后，我就会把圣经拿出来，就到他们的校园的这个户外的椅子上面呢，我就会坐下来朗读圣经啊。因为坐那个椅子呢，它上面就是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那个塑胶的那种遮阴的那个地方。好，然后呢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呢，我就会在那边朗读圣经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上面这个遮的这个东西，所以呢读起来就会有回音啊，所以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呢就特别好听啊。然后呢呀，这真的真的特别好听。然后就觉得哎，我就好像练怎么样练习用不用喉咙的声音哈，练习用肚子发声，这样来朗读啊。不过因为上个礼拜五哦，他们练习比较早结束，所以我刚刚坐下来啊，我就接到舅姨的电话啊，就说我可以去接他了啊。所以那一天呢就非常可惜啊，没有办法听到自己优美的朗读声啊。弟兄姐妹，我们想要生命结实累累，默想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操练。默想是一门基督徒都需要精通的艺术啊，就是这个一定会需要操练这个事情。巴克他说 J.I. Packer 他说当我们里面的人习惯于有意识的将思想转向神，内心就会时时被泉涌般的喜乐所充满，而且会为着神所展现的一切智慧，他创造的万物，他教导我们的一切事，以及他赐给我们的一切机会，深深的向他献上感恩。灵里的喜乐便如强风一般自然的带领我们进入到敬拜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一天的生活，你到底会多少时间去有意识的把你的思想转向神？其实我们信主之前，其实我们是很习惯，我自己生活就是自己生活嘛，每一天我就面对我的事情，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就处理嘛。可是信主之后，我们真的需要学一个事情，就与主同行，就是常常要习惯于有意识的就把我们的心思转向神。我们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体验到说我生活不光是我自己，好像主耶稣说父常与我同在， 就我们就一直其实是有父的同在，好像耶稣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就好像刚刚说的，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我们要开始操练一种说，啊，我现在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我现在开始练习，而且我要习惯这个事情，习惯我的心思念就会常常转向神，就会常常跟主有点交通。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哦，长远下来我们的生命就是结实累累，那个生命状态就在掘深我们的心土，跟神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而且那个关系不光是我坐下来的这十分钟半个钟头好像我刻意来灵修祷告的时间，当我们这样子操练默想默想操练久了，慢慢我们一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可以想象那个生命是何等的丰盛。但是这个是需要练习，这个是需要操练。我上次听到一个人说，为什么现在人睡前哦，就非要打开电视看一下，打开手机看一下，当一天忙完了，为什么一定要浸泡在这些东西当中呢？他说是因为我们人现在很害怕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很害怕有一个空档的时间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可是我们不去面对这个东西，我们的生命会是一直很肤浅的。所以不要害怕独处，不要害怕默想，一天你真的要花一点点时间好好的静下来，在神的面前跟神互动交通，然后呢面对一下自己，我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最近我的压力指数是怎么样，最近困扰我的事情是什么，这就是真正的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有这个默想的这个操练，久而久之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硕，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深刻。透过这样的默想，基督徒我们那个重生的心灵哦，就会不断的从神得到滋润，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茁壮，然后会结实累累。路加福音八章十六到十八节那边说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接下来两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第十八节叫我们要小心怎样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听而不行，你就不能得着更多的亮光。如果你听了前面那么多关于默想的意义啊、好处啊、方法呀、例证啊，但是你没有去操练，各位弟兄姐妹，你刚刚我所讲得到你所听得到就会像落在路旁，落在磐石，落在荆棘里的。如果你没有去真正的去操练去做的话，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可是呢，如果你用善良跟诚实的心去倾听，而且你确实持守的去操练，你会得到喂养，你会得到动力，你会得到通达的人生的智慧。弟兄姐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十八节所说。而十六十七节呢，就是强调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让他们里面的光给照射出来，然后呢照亮众人。当然其中一个具体的实践就是传扬福音，这个也是撒种的比喻的另外一个重点。撒种比喻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留心我们怎么听，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耶稣在鼓励我们传福音不要灰心。虽然有些种子呢会落在路旁，落在磐石上或落在荆棘里，但是也会有落在好土里的。所以耶稣鼓励我们说呢，辛勤的撒种耕耘哦，终会有欢呼的丰收，可以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丰硕的果子。所以耶稣是用少量的开始以及终极的丰收这样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要来激励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大家不要担心，今天只有两点， 而且第二点呢比较短一点哈。OK， 好，我们看第二点哈。这个刚刚我们说的经文哈，就没有人点灯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啊。所以这个是说什么？这是说耶稣赐给我们生命的光。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耶稣赐给我们生命的光，然后耶稣点燃我们的生命。那接着呢，耶稣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哦，可以去照亮别人。跟随耶稣的人必须让他们里面的光照射出来，照亮别人。能够结果子的好土，就是会将神的话传出去，而且使门徒增加的人。今年十月份开始，我们又要开始做幸福小组，好像是我印象没有记错，应该是我们做的第四次了。对，那我们决定采用幸福小组，我们不是跟风追流行，不是呢大家做我们也做，不是看到别人有做然后呢我们也就做，不是说哎呀人家做很有效，我们很渴慕很有效我们也来做，不是这样子，不是跟风，不是赶流行，是同工讨论以后呢，资深的同工，我都还没有来，他们都在这里的同工，他们说我们国语堂的 DNA 就是很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是非常的开放接纳不同背景的慕道朋友还有基督徒。他说国语堂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跟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就是一同的配搭，而且我们的小组也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台湾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合在一起，一起走信仰的道路。所以我们国语堂就像一个爱的大家庭，你们阿们吗？你感受这个状况哈。对，那幸福小组呢，就是要透过这个爱的付出来温暖这些慕道朋友的心，然后接纳这些新朋友进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所以是可以说是发挥我们的强项。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欢迎彼此，然后呢彼此相爱，只是现在呢我们传福音也发挥我们的强项来传福音。那另外传福音我们也不能够考虑说我们能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也要考虑说我们采用这个方法对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不是合适。同工们商量讨论就发现，这些年上帝带到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大多不是这个留学生背景，不是那种非常 academic， 是不是那种好像 intellectual， 就是那种好像知识分子学者型的啊，这种好像相对少。好像神带领我们当中，带来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新朋友比较不是那种好像 很学术的啦，那种很大头脑型的，好像神量给我们的比较多是新移民。为什么来美国呢？来讨生活的，大家讨论的时候说大家是来讨生活的。好，所以呢这样的新朋友他们的特质呢，对于这个头脑思辨比较不是这么有兴趣，但是对于生活实际的关怀还有这种爱的付出是非常有感，非常有感觉的。那这个幸福小组相对于公脑来说，它是更是什么？它更是公心，对不对？它不是在理性上说服你，而是在爱心上面去赢得你。所以我们就思考说，哎呀，神量给我们的慕道朋友好像比较是这样一个特质的，就觉得说，哎呀，所以呢用幸福小组也特别适合这样子背景的慕道朋友。所以不管从国语堂的我们本来的 DNA 考量，或者从神量给我们的慕道朋友的考量，好像幸福小组其实都是蛮适合我们教会。但是你们知道我其实比较是那种大头脑型的，对不对？牧师很爱讲理论，好，我就说我比较是那一型的，那所以要用幸福小组其实呢跟我本身的个性呢，这个好像比较不是我个人的强项但是保罗说什么？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为要多得人所以要做幸福小组其实某个程度是革我自己的命对，但是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嘛。而且幸福小组跟传统布道会不同，传统布道会是有人这么形容啊，传统布道会是弟兄姐妹搭台然后来让牧师唱戏那 那这个如果是一般的聚会呢，就唱给弟兄姐妹听，好像我现在好像唱给弟兄姐妹听哈。这个那如果是这个布道会呢，好像就是弟兄姐妹搭台，对啊，烘托完了以后呢，牧师上台讲道，好，让牧师来唱戏，然后唱给这些慕道朋友听啊。但是幸福小组不是这样，幸福小组呢是传道人搭台，然后让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唱戏。然后我们一起和谐的来唱出救恩之歌。好，所以幸福小组其实是让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让弟兄姐妹来分享生命的见证。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过去几期幸福小组你们也有分享信息跟分享见证，对不对？请问你们分享信息的时候你们需要做什么？分享信息的时候呢，你就会需要默想神的话。分享信息的时候，你需要默想神的计划，你需要默想神的属性，你需要默想神的作为啊，你需要这个默想上帝他自己奇妙的带领。那如果你是要分享生命见证呢，其实呢，你分享生命见证，你就是在默想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作为，对吗？所以透过服事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有这些默想，然后在这些默想当中哦，也使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生命就越来越丰盛，就会结实累累。好，幸福小组非常强调这个爱心的付出跟服事。好，那当中的精神是什么？其实幸福小组的精神就是，我不光是说给你听，我是做给你看。这就是把光放在灯台上，好，就希望可以这样子呢，来松动，来软化，甚至来更新这些慕道朋友的心。好，那而且这一些哦，不管是你分享见证、分享信息，或者是你真实的爱心的关怀付出，为他们预备一些简单的饭食或礼物，这一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门徒的训练啊。因为我们过往的门徒训练，我们常常就是坐在课堂里面讨论，对，但是呢，比较少这个实际的上场去比赛。好，就是坐在课堂里面这个操兵练习啦，哦，但是从来没有真正上场打仗。那幸福小组呢，其实不光是传福音，幸福小组也是门训，在透过幸福小组做幸福小组，我们就是在做第一线的门训，就在第一个现场呢，把我们所接受的训练把它实践出来。另外幸福小组也非常非常的强调祷告，根据撒种的比喻，这个我们传福音撒种之后，魔鬼会来，对不对？魔鬼会来把这个心里的道给偷走，给夺走啊！所以我们就要用祷告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啊！事实上，其实我们现在就应该要开始祷告了啦！哦，这个我们要开始为 base 的心来祷告，我们要开始为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 base 的来祷告啊！距离十月份还有多久啊？还有三个月啊，我已经放弃这个了，我让你们很困扰，我换成这个好了。OK， 好，这个我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哈，那这个先 mute 了。OK， 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为这些 base 的祷告，开始为幸福小组来祷告。好，那当我们愿意按照耶稣的吩咐。我们要把灯放在灯台上，我们会经历到主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主会加添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一切的需要。好，讲了很多关于幸福小组的事情，我要澄清一点，就是说幸福小组不是什么仙丹妙药啊，不是说什么举办了幸福小组之后呢，教会人数就会迅速的增长啊？为什么？因为根据撒种的比喻，好土占多少啊？好土顶多也就四分之一，对吗？好，四种土嘛，哈，就其中一种而已啊。所以并不是说，哎，用这个方法呢，就会有100%base全部都会信主，不是这个意思。好，而且幸福小组也没有什么不可挑战的权威啦。好，而只是说幸福小组是我们目前我们所知道，我们认为蛮适合我们教会的一种传福音的方法。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想到上帝感动你有更好的方法，更聪明的方法，更适合我们教会，更适合我们的慕道朋友的属性的方法，欢迎提出来。那我们当然可以用更聪明的方法，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推动幸福小组，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传福音带门徒的大使命。刚刚有提到幸福小组不光是传福音，幸福小组其实也在做门徒训练，所以做幸福小组把幸福小组推成功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我们去实践传福音跟带门徒的大使命。幸福小组只是手段跟方法，大使命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不能够变动，但是方法跟手段是可以修改，这样清楚吗？清楚哈 ，OK。那欢迎弟兄姐妹，就是一起报名这个礼拜四晚上就要开始的这个幸福大学的课程啊，是在网络上面上课。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用幸福小组传福音的方法。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国语堂的 DNA 就是像大家庭一样的温暖。可是呢，疫情哦，疫情其实挑战了我们的最强项，对吗？我们像大家庭一样，但是呢，疫情来就把我们好像分开来分隔了，就让我们被隔绝了，然后让我们好像失温了啊，好像呢原来的我们大家庭的温暖热度呢就被它浇熄了一样。好，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是从疫情之后好像就失联了，就没有再看到他们，然后呢会不会已经在羊圈之外了？所以我在想，除了幸福小组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细胞小组我们也可以规划，就两三个人一组，我们去探访一位好久没有见到的弟兄姐妹，啊，可以煮个菜啊，或者预备个小礼物啊，就送过去，啊。那如果对方因为疫情的考量呢，不方便接待我们进到家里面，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把礼物就搁在门外，把预备的一点食物就搁在门外，然后呢，WeChat text 给他说刚刚放了点小东西在你的门口，这样子就好，对。总之我们就是无条件的表达耶稣的爱，把灯放在灯台上，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心都是好土，我们都开始哦，就透过默想来掘生我们的心土，然后带出那个丰硕的生命果实，而且我们也愿意辛勤的去撒种，去耕耘福音的种子，然后以至于我们最后可以享受那个丰收的欢呼。最后我用三节经文作为今天讲到的结论，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最后三节。耶稣的母亲跟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什么是好土？一开始我问你的心是好土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是，但到底什么是好土呢？好土就是听到然后仔细的默想然后去遵行的人，这样的人他的心是好土。因为我们都是这种听到遵行的人，然后我们就享受跟耶稣如同家人一般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今天我带领大家祷告之前，我想要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来默想。默想什么呢？默想刚刚在听这篇道的过程当中最触碰你的一点，或者是一个概念，或者是一句经文，或者是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个例子，都可以。你就默想，安静的默想，发挥你的想象力，就感受到那个信息跟你生命的关系。我们就有五分钟的时间，对不起，三分钟的时间来默想，然后我带大家来祷告。 好，时间到了，弟兄姐妹，容不容易默想，一直专注在一个点上，不容易哈，你会有心思跑掉，对不对？忽然就想到别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是需要操练，慢慢操练，慢慢操练，会越来越这个享受到那个默想的甘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你自己宝贵丰富的话语，给我们2000年教会历史先圣先贤他们在属灵上面的追求，好像给我们一些建议跟方向跟道路，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与你建立更深的关系，让我们像一棵树，那个栽在溪水旁的树，我们的生命不会枯干，就算遇到好久好久没有下雨，就算遇到生命里面外在的环境非常的干渴，非常的困难，但是因为我们栽在溪水旁，因为我们一直有神的话语的供应，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江河，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枯干，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还是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来。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与你更深更深的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赐福我们愿意操练，把我们的心土给掘得更深，我们的心土可以成为好土，让主你宝贵的话语不光是我们头脑上面知道晓得可以背诵，也化作我们生命很深的信念，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被神的话语更新翻转，以至于我们生命的整个状况运作的方式是按着神的话语的方式来运作。主啊，求你指教我们，特别在疫情的时候格外的严峻跟挑战，我们也更多的可以操练，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丰富的生命，并且求神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那个越多享受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也禁不住的那个生命就满溢就涌流出来，以至于我们这个光就可以放在灯台上，真的可以发光照亮更多的人。愿主使用我们的教会为你多得人，愿你引导我们的教会继续走在你给我们的使命，要传福音带领门徒上面。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